问何故彼外道等起如是见立如是论，答由教即理故，教如前说。这是第四科记额论，这一科又分四科，第一科是标记，有所记和能记；第二科是续因，续因先是问；第二科是回答。这是何故外道，何故彼外道等起如是见立如是论，问。这底下第二个回答，回答里边先总标是由教即理，所以他有如是见有如是论，是就是有教。第二个有理，理者教如前说，理者谓如有意唯性寻思唯性观察广说如前。这是第二个有理，里边呢先出彼人，那个人是唯性寻思唯性观察广说，像前面说过了，是由二种因故。这以下是显彼思，显示彼外道内心的思想，内心的思维。又分两科，第一科是标列二因，哪两因呢？一先不思曰率尔者有杀多脚故，二先以思曰得有作故，这是二因。这个第一因是先不思曰，这个外道呢，他举出来两种情形证明是有我的。第一个呢，就是一种人呢，他不是先有视觉的最初他并没有特别的去思维观察，他就有我的感觉，不是预先观察思维然后才有我的感觉，不是，他没有去观察，没有去想什么，率而得，就好像很自然的就有我的感觉，这是一种情形这个沙朵是有情，有情也就是我的意思这是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呢，先以思觉得有作故，就是一开始呢，他心里面要思维观察，是我有我然后才能有所作为的，这是一种情形一共有这么两种情形就是二因。是彼如是思要无我者，见于五事不应起于无有我觉，这是第二个别思其相。前面标列二因呢，这以下再解释这二因的相貌。相貌嘛，先解释不觉为先而起我觉，先解释这个第一因解释这个因呢，先标出来。彼如是思，彼那个外道这样子思维，是要无我者， 要像佛法里面主张没有我，要这样的话呢，见于五事，不应起于无有我教啊。我们接触到五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升起呀、啊，五种有我的感觉，不应该这样啊。事实上呢，我们有我的感觉，那可见佛法里边说无我是不对的。这是先标出来，底下再把这五种事情列出来。啊，第一嘛，先是与舍，就是五蕴里边的第一个舍蕴。啊，从舍蕴这上面来说明是有我。一见舍心已，未应起于舍心之觉，不应起于杀夺之觉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呀、啊、容舍相貌，看见了以后呢，要是没有我的话，未应起于舍心之觉。我们只是看见了这个人的相貌啊，气色是这样的，就这么感觉就好了哈、啊、不应起于啥都是，不应该生起来一个友情的感觉啊，这个人是个友情，是个有恶的，不应该生起这种感觉。但事实上呢，我们是生起来友情的感觉了啊，这个人是一个有我的啊，那逐渐还是有我才是对的。二见顺苦乐行已，未应起于受觉，不应起于胜劣杀绝杀夺之觉。底下第二个要这个受运，舍受显是五运里面的受运，来说明这件事啊。是见顺苦乐行矣啊，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呢、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啊，他是啊遭遇到顺与苦恼的事情，或者是遭遇到顺与啊乐快乐的事情，这个行就是事情啊，就是乐受的事情，苦受的事情啊。看见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未应起于受觉，要是没有我，就只应该呀啊，这个人受苦乐受乐就是了啊，不应起于胜劣之觉啊，没有我就不应该生起呀、啊。这个人呐、啊，他能够有本领啊，能得到很多的富乐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圣、很殊胜的人啊。这个人没有本事啊，他遭遇到很多的苦恼啊，说这个人是一个劣呀、啊，没有能力的人、啊，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只是受苦受乐就这样子分别就好了，不应该起胜劣的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人你偏偏就是要这样分别起胜劣有情之觉，那这也可以证明还是有我的。三见以立名者，名相应行矣，未应起于祥觉，不应起于刹帝利、婆罗门、吠舍舍、娑陀罗、佛受、德有等萨多之觉。好，第三个要这个响运的来说，是见以立名者，看见了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就会这么样想啊，这个是属于响运啊。这个名相应矣啊，这个明显一怎么讲 这个人呢是叫木甲，你就说他是木甲，就是相应的。啊，说是因为他是木甲，你说他是木丙，就是不相应的，那就是不对的。啊，说这个是张先生，你说他是赵先生，这是不对的。啊，他是赵先生，你说是张先生，那就是不相应的。啊，所以说建议啊，就要想他叫什么名字，想得很对，很相应啊，这也就好了啊。说微言起想想，要没有我，你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就是生起了这个名字的分别心，就是对了啊。不言起差的力，婆罗门吠舍树陀，树陀啊。不应该起这种啊分别心啊，这就是刹帝利婆罗门，这是贵族啊，吠舍娑陀那就是不是贵族了，就生这种高下呀，也是圣别的这种分别啊，或者这个人是佛寿是德友的，这个佛寿那就是啊，嗯，这也有个这也是人的名字哈，或者叫做佛寿，或者叫做德友的，或者是这里面也有高下的分别啊，是这个是佛授予的，这个是他有我有德行人的做朋友的怎么的，这就表示有圣别有高下的友情的感觉。本来佛寿德友这是人的名字啊，这个人叫这个名字啊，佛寿德友，这个佛寿德友啊，他是刹帝利族啊，或者婆罗门族，或者是吠舍，或者娑陀罗族，就是有贵贱了，就生这种分别心的，那就证明是有恶的关系。是见着净不净相应行矣，微应起于行觉。不应起于愚者、智者、杀陀之觉啊，就是说第四个，对这个行运啊，舍受想行识是行运。说看见一个人呐，他的品德，他能够做做很多的呀、啊、良善的啊清净的行为，看见一个人呢做了很多不清净、不道德的行为。想的没有错啊，像相应就是对了，想的对了啊。这样子、啊、看见了以后，你未应起于行觉，也就是这样子，净不净相应行就好了啊。不应起愚者、智者、杀陀之觉，不应该再升起呀、啊。这个人是有净行的人，有德行的人是智者，是不道德的人是愚者之觉。不应该起这种分别心啊，起这个分别心呢就表示是有恶的意思。无见于境界时随转矣，见于境界时随转矣，未应起于心觉，不应起于我能见等杀陀之觉。这是五蕴里面最后一页啊，就是啊，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的哈。我遇见种种境界的时候啊，这个识，我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也就随着所见的境界就活动起来了啊。现在这个眼识活动起来，耳识啊、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活动了。这个时候呢，微应起于心觉，只是就是。发动了内心的活动的分别就好了，要是没有我的话就只此而已啊，就不应该起于我能见等杀陀之教啊，我能见，我能闻，乃至到我有智慧，我能思维观察，你们都不如我，就不应该起这种分别心。但事实上研究是偏要会起这个分别心啊，我是第一名，我能见，我能起这个分别心，起这个分别心也还是表示人是有 以证明这件事。是犹如是先不思曰：于此五事为其五种刹多之觉，非诸行觉。是故先不思曰：见以率而而起有刹多觉，故如是决定只有十恶。这是结束这一段文，先是标，后来是列，现在第三段结束这段文。犹如是，由于像上面说出的这五种例子，先不是原来并没有预先的，就是执着有我啊，有这种分别心，不是先不是觉，而自然的于此五事，就为其五种刹多之觉，自然的应运的呀，就会有这种分别心啊，非诸行觉，并不是只是思维诸行无常这种感觉，不是。这就是要是没有我，只应该思维这都是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这种有为法无常变异的境界，就这样思维就好了但是不是是故先不思觉，见以率而。所以这个人原来并没有想我是有我没这么想但是他遇见了这五种事情的时候，率而起，就是应运的呀，就升起了有刹多觉悟，有这个有情的感觉，就是有我的感觉如是决定自有是恶，从这五样事情的情况呢，就可以决定没有犹豫的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有实体的恶性的，有我是对的。这是这个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呢是不矫为先而起恶觉，是第一段。又比如是时，要无恶者，不应于诸行中先起思觉，得有所作。这是第二段就是那个二因呢，现在前一个第一因解释过了，现在第二因，思觉为先，见有所作思觉为先见有所作，就是是先思维是有我，而后才能够有种种作为的。前边是不矫有我，不矫为先而起恶觉，现在是一矫为先见有所作，可以证明是有我的先是标。是又比如是是，又比有恶论者内心这样子思维，要没有我的话，只是舍受想行识，另外没有实体的我性的话，要是这样的话，不应于诸行中，不应该在这个舍受想行识众缘所生生灭变异的诸行中先起思想，遇见种种情况的时候，内心里面先升起我的思想我想要怎么的，然后得有所作，然后再做种什么什么事情。这是标底下嘛解释这句话怎么讲法呢？怎么叫做呀？是要无恶者，不应与诸行中先起思觉，得有所作的。这句话怎么讲呢？这底下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呢，先要见舍等变先举眼见为恶一眼，当见于诸色。这时候遇见种种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自己内心里面就想，我用眼睛去当见诸色，大家看去看见种种的形貌从这里也会得到种种消息当见呢就是将来的意思，正见诸色是现在， 是一见如山时，就是已经看完了，过去了，就是啊，是过去哈。那么这是在时间上啊，有分那么三过去、未来、现在的不同。这就是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啊，这个人先去，先要内心里面有个准备，我应该啊从形象上，从表现以外的相貌上去观察，我应该这样子啊。祸福起心，我不当见。祸福啊，发动内心呢、这件事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我应该做那件事，这件事不要做，我不应该去看他的外相啊，我不应该观察表现以外的相貌是假的，不应该只是注意外相，我应该注意他内里面的事情怎么的。那么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有的众生呢，他是先有这样的预谋，先是这样的，如是等用啊，皆有额觉行为先到。像这样前面这样的发出来这种啊作用，啊，我应该这样子，我不应该那样子啊，这就是、自己这些预谋的事，都是内心的作用，实在就是额的作用。皆由额角啊，都是由于额的分别，就是由他这个，他由这个额，这个额体也才发出这个作用。他是那，他是舍身显示里面有个额，由额发出的这个作用，是那么回事。行为先导啊，他见你，他这样见，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这都是行。这一切行呢，都以额为先导的，啊，为前导，啊，然后才有所做的，都是这样子的。如于眼见如是，于耳鼻舌身意应知一耳。这底下第二个立耳，等耳鼻舌等的以眼为立啊，如于眼。像眼发生作用的时候，是以额为先导的呀。这个如是，于耳鼻舌身意应知已是这样子，也是以额为先导。这些诸行啊，也是以额为先导，而后才能发动起来的。这是腰见舌等变。下边的这第二课要作业等变，要与善业照作，善业之喜；不善业照作，不善业之喜。如是等事，皆由视角未显，方得作用，并不可得。这是第二个例子啊。又啊，一个人，他这个时候啊，他发了善心啊，做了很多好事。利益众生啊，这件或者是这个善事啊做完了，善业之喜，或者说我不做这件事啊，善业之喜。他由谁来决定是做善不做善呢？啊，是不善业的造作，不善业的之喜啊，由谁来决定呢？谁来决定这件事呢？如是等事，皆由视角未显，方得作用啊。或一个人，或者是做善，或者不做善，或者作恶，或者不作恶，都是由于那个人的额的视角为前导，为决定者啊，方得作用，才能发起这件作用的，发起这件事啊。做善做恶，都是额发起的作用啊！要是没有我的话呢，应不可得，因为没有这件事，就是皆由视角为先方的作用，这件事没有了，就没有这件事啊，应不可得。如是等用，唯于诸行不应道理。这是第三段啊， 结束啊，第一段是标，第二段是解释，现在第三段结束。说如是等用啊，像前边说的呀、啊，见色闻声这些作用，或者是做善或者做恶的这些作用啊。如果是没有我的话呢，只是啊这些啊色受想行识因缘和合的变化啊，只是这样的，这是不合道理。不合道理的啊，没有这件事的。犹如是时，故说有。由于那个即恶论者，他这样思维观察啊，他就认为是有恶的，是因为有恶是对的。故说有恶，恶见问汝，谁汝亦答。这以下呢是第三段啊，理破。前边是续记标记啊，然后续音，现在是理破，这个是这个记恶论者分四段哈、啊，第一段是标记啊，第二段是续音，现在第三段那是理破啊，一共分四段，还有一段哈、啊，就是理破，现在就是用佛法的道理来破斥。佛法就是无恶论的道理啊，来破斥这个有恶论啊，分两段，第一段是丑一别增结啊，是别增结哈，就是一条一条的，就是别来问他，耐问他啊，结就是耐问啊，这又分两课啊，第一课是结二因，先问他。前面这是两种因哈，第一嘛就是不矫为先而起恶矫难，先是说这是第一因哈。这里边呢分四课啊，第一课是济世益世难，先总正哈。说恶界问汝啊，你前边呢提出来了。你的理论，你的有恶论的道理啊，那我是不同意的啊。我现在问你，谁汝亦答啊？是你有自由，你有自由的意志，你想怎么回答你就怎么回答啊。我现在问你，为记于所见事，起沙多角；为意于所见事，起沙多角也。这个我前面说过哈，是和中观论是也是一样，然后论呢也是用这个一意来破这个对方的，这里也是一样哈，为记于所见事就是一，我意于所见事就是一，用一意这个方法来破它，为记于所见事起沙多角哈，你是啊就在所见的事物上面发起沙多的感脚，为异于所见事，为不同于所见的事情上发起沙多的感脚，你这样子啊。我们众生啊，凡夫，无论是有多大智慧，心都是粗我。心不够细致，前面说这些举出来这些有恶论的理由都是粗，说的不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这用这个意义呀、啊，就把他这个粗略呀、啊、事情就显示出来了。这是提出这两个问，这是啊总争。然后别解，然后再一条一条的说啊，要基于所见事起沙多角者，说是你认为有恶啊，你认为有恶，就在这个所见的事情上啊，升起有恶的这种分别心啊，要是这样的话，是。汝不应言既于舍等既有沙多既有恶者是颠倒觉。 这是他们自己相违的意思，自己自相矛盾的意思哈。你就不应该说呀，既于塞等即有刹土哈，就是在舍受想行识上啊，你知道有我，就在舍受想行识上就是有我啊。既有我者是刹土觉，是颠倒觉。你自己说，在舍受想行识上知道有我啊，这是颠倒觉，这是错误的，是不对的。这是他这个有我论者有这样的思想。这件事后边有说哈，就是你执着的这个我是常行住不变异的。就舍受想行识不是常行住不变异。我们的舍受想行识是无常，是变异的。你说这无常变异的就是常行住不变异的我，这不是自己自相矛盾的吗？所以他也感觉到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自己说啊，就在舍受想行识上知道是我是不对的，是颠倒觉。你看，这是澄清了一件事，舍受想行识的字体上不是我，这是一件事啊。这个是啊，既于所见事，既所见事难啊。这一段，这个难问他，这说完了啊。现在底下要异于所见事及刹土觉者，这是第二课哈。异于所见事这个难问分两课，第一个要舍应变哈。要异于所见事，这个异就是不同的。就是离开了他，另外有一个我，是这样意思哈。要异于所见事，起刹土觉者，就是不在那件事上执着有我，是另外的有个我，这样子啊。这样说呢，我有行量，不应道理。那你要执着这个，你所执着这个我，还是有形象。有大小的量啊，有大小的呀、啊、数量可说的，有形象可说的呢，就不合道理了。因为这个大小的呀、啊、形象数量都是舍运，它是在舍运上才有形量可言啊。你说离开你不是在舍法上执着有我，在舍法以外有我，舍法以外有我，他所执着这个我呢，这个我有多大呢？像身体这么大啊，或者是像手指头那么大，或者是有芥菜籽那么大，他这个额是那么大，有那一个额，这样说就是有形量了啊。你说不是在舍上执着有我的，但是你说那个鹅还是一个蛇，那么不是不合道理吗？所以是起刹土觉者，鹅有形量，不应道理。这是要这个舍运来变啊。或有胜劣，或差地利等，或愚或智，或能取彼舍等境界，不应道理。这是第二课，要愚运变，要。其余的设想行识是运来辨别，所以说你异于所见事啊，不是在设想行识上执着有我，离开了设想行识之外，另外有一个我的体性啊，这个体性是特别殊胜的啊，或者是或有圣别，或者受苦受乐，就有圣别的差别，那个是我。或者是差的力等啊，或欲或智等，或差的力等啊，那就是那个啊享运啊，有圣劣那个就是受运啊，或欲或智就是那个行运，刚才讲过那个，或能取彼舍等境界的就是施运，你还是取彼境界那个是我， 那还是实愿嘛。或欲或智啊，静行不静行，那么那就是行运嘛。你还没能离开呀、啊、受想行识运，那你怎么能说异于舍受想行识另外有个我呢？你这可不能成立了啊。这是意所见识的难问啊，这是第一颗说完了。第一颗就是即是亦是难，这一颗难问，这个有个论者不能成立。又如何所欲？唯有此法自体，其次觉也。是第二颗，是自体与体难。两个，第一个总证啊，又如何说？又你呀、啊，是主张有我，你想要成立你的有我论，但是你说出的理由又不像啊，你究竟是想怎么的呢？说唯有此法自体，其自觉呀，你是唯只是你是，唯独有此法的自体。升起有我的感觉吧，啊，就是比如说，还是在舍身显示说啊，唯有此舍身显示自体升起有我的感觉吧，唯有余体其次觉呀，就是离开了舍身显示，在另外的境界上升起有我的感觉吧，这还是一啊，这样说，这是总证底下别解。别解分两个，唯有自体难，要唯有此法自体，其此矫者。假设你呀、啊，唯独是单独是有此舍受想行识的五种事情的自体，生起我的感觉，好，舍是我，舍想行识是我，是这样的。基于所见，其彼我矫。不应说明为颠倒教，这就还是前面这个理由哈。那么那就是在所见的舍受想行识上起恶，啊，那就不应该说他是颠倒教了嘛。啊，在舍受想行识上知道有我是错误的，你就不应该这样讲了啊，是不是？你前面你原来是这么讲的吧？你现在又这样执着，那不是错误了吗？这是唯有自体呀、啊，执着有我是不对的。要以有余体其持觉者，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就因故不应理。这就是说出这么一个理由来破它。这是以有余体难，要以有余体，要是你的想法不同意啊。不同意前面基于所见其彼恶教，你不同意这个，那你就另外啊执着啊，已有余体，就是除掉了舍受想行识的体，另外的事情上执着有我，其次教者。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哈。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觉因了啊，那就会有这种情形啊。那么那不由自境界的事情啊，为自境界的觉因啊。你比如说是啊，这个善法对于他人有利益的事情啊，啊，对自己也有利益啊，现在有利益，将来也有利益。是名为善，好，就在这件事的字体上名之为善。说是不在字体上，是另外对于有害的事情叫做善。一个是这个善不在字体上立名，在另外的恶法上立名为善。要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批评这件事哈。要以有余体其持矫者哈。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叫因了，那就是一切的境界上啊，都是一切境界的分别心的因缘了。本来在善法上令人升起善的分别心， 恶法上升起恶法的分别心。现在你不这样说，离开了他本身，另外可以有别的感觉，在善法上升起恶的分别心，这恶的可以分别善法的升起。说这个姓张啊，你说这个姓王都可以的啊，那个姓赵说他是姓李，这就是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脚印，都可以这样讲，那不是混乱了吗？本来说是啊，说在舍生显现实上只有我是不对，那么离开了舍生显现实，没有舍，也没有受，也没有想，也没有行，也没有识，另外一个境界上是有我啊，在那个地方只有我，那只有我，这就是有余体其思角者。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种泛滥混乱的故事，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境界觉因的，就是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过失。在那个地方没有舍受显现时，你有什么可说呢？怎么能说他是恶呢？你的恶是什么样子呢？没话好说，这就是这样意思啊。所以是不由自境界的事情上啊，为自境界分别心的因缘，那么就是在别的境界上啊升起此法的分别心，这样子呢就有这个混乱的故事啊。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觉因，就本来就在舍法上升起舍法的分别心，在心法上升起心法的分别心，这样才是对的嘛。现在你说是在舍法上不生舍法的分别心，在心法上生舍法的分别心，这就是不对了 啊。那么在心法上生舍法的分别心，在舍法上生心法的分别心，那不是混乱了吗？所以这叫做是有余体其思觉者，即一切境界各是一切境界觉因，这是什么意思？故不应理，你那样子啊去执着有我是不合道理的，是用这样的理由来破他这个恶，是这样的说法。不过这个是一个，这还是一个总论，下边还有详细的解释。好，这是第二科自体与体难，现在第三科情非情处难。又如何所欲啊？是欲无情数有情觉，欲有情数无情觉，欲有情数欲有情觉，为其为无其也。这还是属于前面这个意思。虽然立名字可不同，但是还是前面那个意思哈，就是有余体其思角，这是有问题的哈。这是先总证，要你也是何所欲？欲无情数有情觉，别人有情，在有情上起有情觉，在无情那里起无情觉，这样才是合道理嘛。你现在说是在余体其此觉，在他法上其此法的感觉，你这样子，那就是于无情数有情觉。这个数啊，在这里就是执着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但分别起讲哈，当个分别讲，当执着讲哈，在无情的呀。事情上啊，你知道他是有情，你知道他是有情啊，你在思维他是有情，你分别他是有情，这样子是不对的。于无情书，于无情书有情觉啊，于有情呢书无情觉啊，于有情的众生啊，你就分别他，你认为他，你知道他是无情，这样子是这样的吧？于有情数，于有情觉啊，这是于有情，是那意思。张先生啊，张先生，那张先生，你认为他是李先生， 那可以吗？与鱼有情，属鱼有情者，是这样的。为其为不其，你升起这种感觉吗？可以这样子，你发起这样的感觉吗？是起是不起呢？这样问他哈。这是总正，底下嘛是别解，分两课。第一个起义决难，要起者，你要是升起这样的分别心的话，世纪无情应是有情了。啊，在无情上啊起有情觉啊，那么无情就是有情，这是对，这不是颠倒了吗？有情呢应是无情了啊，在舍法上啊，这是舍法，你认为它是心法，这是心法，你认为它是舍法，就是颠倒啊，就是无情应是有情，有情应是无情了啊。是鱼有情，应是鱼有情。哈，他是张先生，你以为他是李先生？哈，说他是李先生，你以为他是赵先生？那这都是混乱的，是鱼有情，此不应理，这是不合道理。是要不齐者，在非不限量，不应道理。第二课，不齐一角难。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是与有情，有情说是无情，无情说是有情，我不没有这种分别心，我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要不起的，你不发起这种颠倒脚的话，在非不限量，那又违反了这个限量的道理，违反了限量还是不合道理的。这违反限量怎么讲呢？慧一大师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一般人呢，远远的看的那个地方有个人，但是你到跟前一看，那是一棵树啊，被火烧了啊，没有树枝了，枝干没有了，就是秃秃的一个树在那，远远的看呢是一个人。那么这是我们凡夫啊现前的一个很平常的这种境界啊，平常这种境界，这就是叫做限量，这是限量角。这种限量是很一般性，是有的这种事情。那这就是无情当作有情的感觉的。这样子说，这个水里面呢，那个小小的有一点哈，有的东西看着是个小虫呢，是个微尘呢，也是有这种分别心哈。说是在非波限量，要说是不起这种感觉啊，那就违反限量，限量是不可以违反的。说是你这样的心情啊，你不在舍生显应时上执着有我，离开了舍生显应时，在那个也没有舍，也没有受，也没有想，没有行，也没有时上啊，在这个境界上执着有我，这就类似是这种情形。所以这是一种不合道理的。这是第三课哈，现在第四课，限量比量难，又如何所欲，此萨多觉为取限量，为取限量意，为取比量意也。这是这样哈，这是那限量比量的难。分两个，先是总正，又如何所欲啊？你执着的这个沙朵的感觉，有情的感觉啊，这个有情就是有我，这个有我，你是从这个限量比量上是用哪一个量来证明是有这个沙朵的感觉呢？这么意思，为取限量意，为取比量意，这是总正底下别解啊。别解分两个，先是取限量意难，要取限量意者，限量怎么讲呢？就是有所缘境，有所缘境，你的眼耳鼻舌身呢，接触这个所缘境。升起了了别，这叫做限量。比如说我现在啊，看见那个火在燃烧， 那么这就是限量的境界。如果说是我看那墙那一边呢，看见有烟出来，我没看见火，只看见冒烟，看见冒烟，我就说呢，一定是有火。那么这就是比量的，就是你没有看见那件事，你心里面在，我以前看见火是冒烟的，现在没有看见火，但是看见烟了，就是推比比量。由你以前知道的事情啊，做一个对比，比量一下，就是有火了。我以前呢看见牛有角，我现在只是被墙遮住了，只是看见了角，下面牛身是没看见。哦，那有角，一定是那里有牛。这叫做比量，就是没有看见事情，心里面来推算，那就是比量。有这么一件事，我再看见了，这就是限量。现在是说你这个有额，你是用限量，你是用比量，好是这样说。说是要取限量一者，要是啊，你从限量上啊，去证明是有我的话，这样讲呢。为色等蕴是限量也，这样讲啊，唯有舍受想行思，这无法是限量也，因为是有舍法的存在，啊，有受的存在，有想行思的存在，这是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件事，你说这是属于限量，啊，额非限量也，这个额。不是舍受想行识，不是舍受想行识，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非舍受想行识，非舍受想行识的话，没有这个体相，没有舍受想行识体相啊！你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没有办法接触，没有办法接触，感觉到有我的存在，那就不是限量了。不是限量，你说是限量，故不应理，那就不合道理。所以从限量意来看呢，就不能证明是有额的，只能证明有舍受想行识的存在。要取比量意的，用比量的意来证明有额的话呢，如愚子等未能思度，不应率而取额教。要从比量的意思才能知道有我，啊，这我的体性啊，没有舍受想行识的相貌，我没有办法感觉到有我，但是我会发出作用来，有作用推知道有体性的额。这样子呢，就是得要用去思维，要经过思维观察才知道有我，那就是比量的意思。要这样的话呢，如愚者的，就世界上那个特别愚笨的人，或者那个只是小孩子啊，这小孩子未能思度，他们的头脑啊不成熟，他不知道观察思维的。那么这个愚笨的人呢，和那个童子啊，他们不应率而取额教，那么他们就不能够啊验孕的，就会生起了额的感觉。但是那个愚子也有额的感觉的。那你的说是有比量可以推之有我呀，这就是还是有困难，还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是如愚子等未能思度，不应率而取额教。这是用这个，用这个愚子的不能够思度，就是不能成立你的呀比量而有额。又额今问汝，虽汝亦答，如世间所作，唯一角为因，唯一额为因。这是啊，前边啊，这一共是四科，四科就是那个解释那第一个因，第一因，解释那第一句话的啊。就是不解为先而起恶教，解释完了。 问他提出来的问题也问完了，现在第二因是思想危险得有所作难，这是第二课哈。第二课分成五看五段，第一个是矫恶为因难啊，先种正，又恶尽问我，现在问你，虽汝意回答我，如世间所作啊，就是一般上啊，这个世间上的人呢，见闻觉知啊，的事情，或者是啊，做种种的事情，做善事，或者是做恶事，这一些世间所作，这一切事情啊，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觉为因，为恶为因啊。你说视角为先，得有所作难，得有所作，证明有我。那我现在问你哈。就世界上的人呢、啊、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见闻觉知这些事情呢，他是一脚为因缘而去见闻觉知，是一额为因缘而去见闻觉知，做什么事情呢？以谁为因呢？这样子就是问啊，而别解啊，先知的一脚为因难啊，要以觉为因者，知恶所作不应道理哈。要是这个人呐、啊，他见闻觉知也好，做善事做恶事也好，先是去观察思维，然后才去见闻觉知，然后才去做事，是一觉为发动的条件啊。这样的，那就是觉所做的事情。知恶所作不应，你知道是我做的事情，那就不合道理了。因为是矫为因，那不是以恶为因吗？是要以恶为因者，这是第二段啊。以恶为因呢，要是以恶的体性为因，才然后才能见闻觉知，才能做善或者做恶的话，要先思觉得有所作不应道理。你说以恶为因，但事实上呢，是以思觉为因。先去观察，我应该怎么样见闻觉知，我应该怎么样做善事，或者怎么样做恶事，是以思想来做的呀，得有所作。那么你说是以恶为因，这就不合道理呀、啊。这是这个，说是这件事。前边呢，说到这个限量比量，说这个限量比量的时候，佛教的理论根本没有知道的恶，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在限量上看根本没有恶的存在。这个限量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前五识。前五识因为他不会去深一层的去思维，只要没有这件事他就不能了别，只要没有这件事就没有了别，只要有这件事，这个前五识接触了，他才能了别。没有这件事，他就不会分别。第六识可不同，第六识是有这件事能分，没有这件事也能分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说是我们的心呐、啊，刚才说啊，我在思想，我会做这件事，我会做那件事，因为这是我来决定。但事实上呢，是分别心，只是分别，这样观察，那样观察，我怎么样对我有利啊？这个是这样分别，用分别心来发动种种的事情的，是这么回事。但是要认为是以恶为因发动种种事，就与事实不是太符合了。所以要以恶为因者，要先思想得有所作啊，就不合道理。
为那个为时上面讲三句三事哈，说这个现在是有，过去和未来都是没有。那么这个弟子有个问题啊，就说这个有神通的人啊，他们有宿命通，他能够看到这个众生过去世所做的一些事业。嗯，有天眼通的话呢，也能够看到这个众生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果报，转生到何去。这种事情的话，如果是依这个唯识定义的话，它是未生的话都是在种子，已生的话可以泄灭。那么这个如果是在种子的话呢，就没有性相在这儿，都应该是看不到性相。那么这个重生的知识应该能。
在这个大智之论上有说到这件事，这个菩萨你入了三昧的时候，他就能够过去的事情就像现在事情一样才能看见，未来的事情呢，本来这件事未来事情现在还没有照嘛，就是或者是你照因了，但是果报还没出现呢，没说那有神通的人就知道，就能知道这件事。所以说是这个种这个苹果或者是一个秧子或者什么栽培啊，他这件事还没出现呢，这个大树还没长出来呀，但这个有神通人就知道这个将来能出多少苹果，或者遇见什么样的因缘，怎么样转变，都预先知道，就能看见未来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这个有神通的人，他就能够有寻命通，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也有天眼通，能知道未来的事情，就是能知道。别说是这个，我不要说有神通的，就说我们没有神通哈。但昨天吃了面条了，吃的面条吃的是什么情形？你现在心里面一想就出现了，就能看。就好像看见那件事似的，但是那件事在现在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但是不妨碍你内心呢一想就知道。就是有神通的也是这样，他一想他就知道，能意念啊，能知道过去事，能知道自己这个有得到是禅的人。由禅发出来的神通能有这个力量，也能知道自己过去的事，也能知道别人过去的事情。事情在现在来说，事情已经过去是不存在了，但是他的神通力能看见过去，他还是能知道。这个谁看的叫汪自表，一个科学者什么研究佛经的报告，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夜间看见那个星辰呢，其实那个星辰已经不在了，看那个星光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能看见。他也说出一个道理来啊，那么呢有神通的人呢，也就是有这种力量，他能知道过去的事情，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在过去的时候这句话怎么讲，就是现在，我们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说，过去就是不存在了，叫做过去。可是这个有神通的人能看见过去，就是以现在的立场，就是过去就是现在，他能够有这个力量。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就是过去还没过去的时候，就是在的时候，他能看见这个力量。这个是也是不违背这个过去无未来无的道理，还是不违背的，并不违背。这个外道或者佛法里边三世实有论者，也就是去来实有论者，他说实有这句话是有的问题，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而这个中观论者啊，是说如幻有，过去是如幻有，未来也是如幻有，现在也是如幻有，这样说比较合乎道理。而唯识学者是认为过去无，就是不是真实有，过去是没有，未来也没有，这和中观论学者的立名上有差别。比如说一个这个我们学这个说大乘论，依他起如幻，如依他起是有，但是如幻有是假有，这种话呢和中观论者是一致，中观论也是认为一切法如幻有是假有，假有的时候呢也通于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都是如幻有。但是这里面似乎是经部小乘相开，这个经部是过位是无，是现在有。那么唯识学派是同意了经部学者的意见，因为过去是无，未来也是无，但是这个无不能说是啊根本没有这件事叫做无，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么意思，还是有这件事，发生过这件事，发生这件事，但是说是过去，事实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有神通的人呢，还是能够过去能知道这件事，他能够看见。但这叫做，所以叫做神通，这两句话就是不可思议，神者不可思议也，就是他那种啊无障碍的境界，能知道啊，能发生作用，是不可思议的，这叫做神通。也有人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呀、啊。有的地方是说未来的事情啊，是他要发，在今天来说，未来的事情来的时候，就是未来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是没有一定次第的。在现在来说，未来事情是没有一定次第，但是有神通的你就知道，这个人呢，他是发无菩提心了，他也做了很多功德，但是也做了罪过。这个在这个功这个果报是在未来呀、啊，在未来的时候，在今天来说是没有次第，但是有神通呢就看出来，他先要到地狱去走一走，然后他才能转凡成圣，得圣道，得无生法忍，才能得幸福之道，他就能看到。所以也有人说，那不就是有一定次第了吗？是有一定次第吗？这就是也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在理论上说，现在来说，未来事情没有一定次第。也好像有一点矛盾。但是有神通也能够知道。不过有神通人知道呢，也还是有一点问题，唯独要是佛才可以，其他的阿罗汉呢，有的时候还是搞不，还是有点变数，还是有的时候还搞不清楚。这个我也说过这件事哈， 就是这个毗舍离果，佛在世时的时候，毗舍离果和阿舍世摩揭陀国作战，就是大两方面啊很紧张啊，大家推测这个战争是不能避免的啊。为避免人家会推测究竟谁会战胜了呢，就是担心这件事啊。担心这件事嘛，就去问这个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说是毗舍离果战胜了，但是这事情还没发生嘛。他说毗舍离果战胜了。啊，那毗舍离果的人就欢喜了，战胜了。结果最后战争发动了以后，毗舍离果战败了，阿舍世王战胜了。啊，人家说这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怎么就是说谎话了呢？这就是一个问题。说话了啊，这个一般人就是议论呐，因为这毕竟出去乞食，就听到了消息，回来就报告。报告大众生，大众生就有人提说做结果，还制裁这个目犍连尊者，他说谎话了，就把他叫他来了。叫他来就是他不承认说谎话，不承认那是因为大众生你是与事实不符合，你不是说谎话了，就是争论的。这个结果还是没能顺利的通过。再说佛就来了，佛听见大家的争论，佛来了，坐下来。说你们吵什么？就向佛报告。佛就问这个目犍连尊者，说是你当时啊是用什么心说这句话？佛不问你这句话说的和事实相不相符，不说，因为你说话当时那个心情是用什么心说毗舍离果战胜了？说我是用真实心说的，用诚实心说的，不是用骗人的心情说的。所以佛说要这样的话不算妄语，那么就是通过了。那人家有疑问就问佛，为什么他说错了呢？他说呀，佛说呀，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人啊，这个摩揭陀国的人和毗舍离果的作战的时候，人在作战呢之前，鬼神先战，有这件事。这鬼神先作战，鬼神先作战。那个时候，你问这个摩揭连尊者的时候呢，那鬼神，摩揭陀国的鬼神战败了，毗舍离果的鬼神战胜了。你问你说话那个时候，你问他的时候是那样子，所以他说毗舍离果战胜了。但是后来毗舍离的鬼神又败了，所以加起来呢，还是目犍连尊者就说对了一半。说对了一半是什么呢？一开始作战的时候啊，毗舍离果是战胜的，阿舍世王领的军队战败了，似乎是就是啊，要退到恒河的南岸，啊，这个地理的情形我不是太清楚。这时候，这阿舍世王心里一想：哎呀，如果是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啊，这不得了，对我们的破坏太大了，不可以！他一下令要反攻，一下子就把毗舍离果的军队打败了。所以这个经过是这样子。那么目犍连尊者真的就是。说错了，这未来的事情呢还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呢，他要趁着他的神通这样子去推测，或是天眼通去看，结果只是说对了一半。说对了一半，但是我在想，目犍连尊者也可能是在修其他的殊胜的法门，他在禅定中啊修其他的法门。你问他的时候，他就是一想就告诉你了，他没能够深一层的去观察。如果深一层的观察，应该不会说错的。所以是这个是由未来的事情没有出现，但是预先去推测啊。有神通的人就是用天眼通去看，就能看见，但是那件事是没出现，事实上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也就可以说是没有，但是有神通的人预先可以知道。所以这个神通人的知道并不能说未来的事情就像现在那样有，不能这么说，这件事应该还是成立的。昨天说你说用空间呢破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合道理，用空间破时间是不合道理。但是我想一想，有时间就有空间，有空间就有时间，是不相离的。你要认为未来是有，那当然是有个存在的处所，就是要有空间的，有空间就要有时间的，是不相离的。所以啊，无我论者去反问这个有我论者，啊，你说是未来是有，那么就提出这个处所的问题。未来是有，它在什么地方？应该这个问题还是合理的，应该是合理。如果没有，当然不需要有，就没有这个处所的问题，没有这个空间的问题。
我有个问题的哈，就是关于那个啊，佛法上讲三世的观念啊，从中观他讲是说，缘起性空义啊，但是从唯识讲他说夫坏假名何用，所以这两句话来贯穿我们来看三世的观念，事实上持有也不对，三世持有论也不对，所以它是幻有，但是它作用还是有，尤其从在人类科学行为科学上来讲。一个人的习性是前后现，前面现在后面会有一种影响，所以在阿含根本在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讲，若知世间极者不生，不生断见，若知对不起我不记得灭的，就苦其灭道，若知灭地的不生有见，所以就是空有。来讲我们从这个观念来看这个三世的话，事实上是非空非有，
是的，不生有见也不生无见，是的。现在是破这个用无来破这个有，用无来破有见，但是也不应该执着决定无，那么也就符合佛法的正义了。这个三世实有论者，当然也有是外道的，也有是佛法的。佛法中就是说一切有故，说一切有故。在小乘部派里面还是一个大的学派啊，你像俱舍论、大毗婆沙论都是说一切有故，都是说一切有故。对，不过要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呢，我们凡夫多数都是知道有，那么用无来破有是对的，所以我们放下一点也是好，是对的。执着断见的人，执着断见的人，执着空见的人，唯物论者还应该是断灭论，是断灭论。要是说三世有，那可以避免了这个断灭论。未来是有，没有断灭啊，过去也不也是有，也可以说没有断灭。但是论修行来说，那个心无挂碍是观一切法空，是合乎道理。所以那个佛藏经上说， 说是断灭论者与佛法是相接近的。这个佛藏经上有这个话，与佛法是相接近的。这个断灭论者，你像这个入涅槃，入涅槃就是入于第一地了吧，这有为的三世的因果的境界都不见了。这个断灭论者因此呢就是也就是不生不灭了，也有点相近，当然这是违反因果，是不合道理。我不知道，这是啊，人这一刹那间呢，这八个字都有了，八字都有了，就在那个时间上，就能推论你这一生都知道了。但是要在佛菩萨的大智慧看呢，那个树叶上那个叶一落下来，从那个树叶一落，就知道无量无边的事情。那个佛陀城啊，那是失乐，是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是，那还是西晋的时候，是东晋西晋的时候。他和那个敌人呢、作战，要问这个佛陀城啊，他会胜利不胜利？那么这时候那个有一个地方那个铃子一响。佛陀城就说这个铃子告诉你了，就说那个声音就知道说你胜利了，你会把那个敌人抓住的。佛陀城就是从声音上知道一些事情啊，这个这都是属于缘起法，属于缘起法哈。智大师说是一切法具一切法，一法具一切法，在缘起上说的确是不可思议，只有这件事。所以但是这是一种术，你也要明白那个道理才能知道，不然你还是不能知道的。虽然那一件事里面呢能表达了无量无边的事情，但是你要有那个术才能知道，不然还是不能知道的。所以佛法里也应该承认这件事，这个算这个算命这件事，由于刹那间呢就知道你这一生的事情都知道了，一生都知道你。但是这件事佛法还不主张算命，佛在我们出家的戒律上有这句话，因为那个呀还是我们昨天讲那个有三种形象来推知这个过去也有舍身显示，未来也有舍身显示，这个地方就看出这件事哈，就是现在的果，现在的舍身显示是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由过去的因来，所以只推知的有过去，推知有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成为事实了的事情，由于过去的因呢造成现在的果，由现在的这个果它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所有的果都出现的，不是，人的一生的命运呢是一时一时老是变化的， 他也要还是佛法说的对，要带众缘，这个现这件事才出现。这个缘不够，它就不出现。但是你以前造已经创造了的事情啊，如果没有其他有力量的事情的冲击啊，这个缘是会到一起的，会到一起，那这个事情就出现了。这只是说由过去的因呢，会得现在的果，得果的时候还要带动缘。所以这个算命的事情，由那一刹那间呢，去算这一生的命运呢，还是实在是不能完全都是决定的。这就是带动缘这个地方会有变数，有变数啊。其实呢，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因果的关系。啊，这个人呢做了重大的恶事啊，也会转变他的果报，受影响；做了重大的善事也会转变。不过这种变数啊，唯独又是佛教徒是最大。佛教徒这个变数最大，因为佛教啊与佛法生有了关系啊。你要是一念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就不得了，这个变化性很大很大的。你在佛法里面做了功德，变化性也是非常大。要是社会上的人呢，没有佛法的，没有受到佛法的影响的人呢，那就不一定。那和佛教徒不同，所以这个这个算命这件事啊，由你降生的那一刹那，就说明了你一生的命运了，是有个多少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一点的。
他们并没有相信因果啊，也。怎么会有这种时间能够？
这不是他相信因果，这是一种术，是一种术，艺术的术，是有这个术，用这个术来推论。你要没有术是不能推的，是不能算的，你算不出来的，是一种术。
阴阳五行的，
是阴阳金木水火土，来推论这件事，它是要有个术。
来自易经，
那易经这也是啊，这些啊世界上那些有智慧的人，我看多数是天上的人，和天差不多的人，他们传授的，而不是人自己能知道，是这些人传授到人间来，人才能够从。人家在也要有点头脑的人来学习这件事，慢慢才能知道多少，不然还是不行的。
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方法问题，还是有一点疑问的。就是如果未来的法说在现在就有方法的话，说现在而不同于未来。
不是说不是现在，就是说你说未来是有，那么它在哪里？在未来是时间的，在未来是时间的，现在说处
数。未来也是有时空的，在未来的时空，我们现在是在现在的时空，每一个过去、未来、现在都是有它自己的时空的。
是。
对啊，所以并不矛盾。
不矛盾呢？其实呢，我昨天说过那个《涅槃经》的事情啊，你很难解答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很难解答这个处所的问题，很难解答的，不容易解答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讲的一些过红海里面，这个五蕴中也有一个含糊太多，五蕴旁也有一个不见的，既有作用啊，各有组合，就是关于轮转，这边轮转的事情，你讲说的根源，就是这个轮转跟我是怎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有影响？
轮转的时候，就是有业力的牵引。 而不是有生有恶的关系。这个我在香港时候也有人问过这个话，人死掉了为什么会再有一个生命？那么他去问另外一个法师，另外说因为有常住真心，所以会有这个生命接触了另外一个生命。这个解释不合道理，因为人死了以后另外有个生命是有业力的关系，有业力的牵引的力量会有再得一个果报，是这样的关系。可是你这个业力是善业，那么或者再得一个阴的果报，或者是天的果报；要罪业，那么就可能到鬼的世界，或者到畜生世界去了。所以由于业力的关系呀、啊，所以没有断灭。但是要是得阿罗汉果，因缘不具足，没有这个爱烦恼的时候，这业力不活动，那么就是没有轮回了，没有生死轮回了。所以知道是有业力的关系，或者是名言种子啊、油脂种子的力量的关系，这样解释比较圆满。
可是唯识的说法是要有一个阿赖耶识是有自信的，我才一自信的一个实体才能够造成六道的。
这就是业力种子嘛，名言种子嘛，有名言种子，有油脂的种子。就是这个吧，这名言种子嘛，就是那个自性缘起。就是因缘。要是爱油脂种子嘛，就是正上缘的。就是这两个缘出现啊，就生死轮回下去。那这个因缘是不行，是不能，就不会再得果报了。
阿赖耶识是有实体的东西
啊，
再有一次来讲，
再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也是如幻如化的。阿赖耶识是一他起啊，一他起不是如幻如化的吗？但是如幻如化可是有作用，你刚才说有它的作用的，作用还是如幻如化的。